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我们这一次啊，会一起查考新约的福音书《路加福音》。那么文慧呢，就要问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之前你有没有先做一点准备工作呢？那就是呢，速读《路加福音》。那如果呢，你已经在做了，那么文慧呢，恭喜你，我相信呢，神会报答你的。但如果你还没有做，文慧希望啊，随着我们路加福音研读这个专栏的这个进展啊，你真的要好好的速读路加福音了。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起查考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文，以及祷告该有的态度，也会看主耶稣如何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十一章一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在路加福音里，作者路加特别强调主耶稣的祷告榜样，每逢有重大的事件，耶稣总是会祷告，例如受洗、挑选十二使徒、克西马尼园祷告等等。而平日呢，主耶稣也有祷告的生活，这给予我们很好的提醒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如果主耶稣都需要不断的祷告，与天父保持密切的联系，更何况我们呢？但愿主将祷告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像他一样建立祷告的生活。十一章一到四节就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这一段主导文和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是相似的，但是马太福音里的主导文呢，就包括了六项祈求，而路加福音的主导文呢，只有五项祈求。十一章二节的祷文内容是关乎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对犹太人来说，名字就代表整个人的独特之处。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指呢神最终介入人类的历史，在地上施展他王权的时候。而十一章三到四节是关乎人肉体和灵性的需要。日用呢这个词呢，原是指着跟着的一天，也就是呢每一天的饮食，愿神供应赦免我们的罪呢，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的是债，意思呢是相同的。那么主耶稣呢，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求罪得赦免，好恢复我们与天父和好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欠债的人债还清了，他的心是何等的舒服畅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这个词啊，在原文是和试炼同一个字的，总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让我们遇到无法抵受的试探或试炼，并且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十一章五到十三节就记载主耶稣接着教导门徒该有的祷告态度。主耶稣呢，举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有朋友半夜来访。对犹太人来说啊，接待旅客是该有的美德，但问题是，家中没有粮食预备，所以呢，主角就向邻舍呢，要借三个饼。可是呢，这个邻舍啊，可能因为和家人呢，同睡一张床，就不想起来惊动全家，所以呢，就拒绝了主角的请求。 可是因为主角情辞迫切的直求，在原文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大胆的直求，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主角所求的。接着呢，主耶稣就保证，只要我们肯祷告，神一定垂听。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词在原文里头都有持续不中断的意思，也就是呢，我们要持之以恒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必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按着他最美好的旨意，将对我们最有益处的赐给我们。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是好东西，也就是属灵的恩赐。路加呢就更进一步说啊，这是圣灵，是神给人最大的赏赐。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就记载了耶稣和鬼王的关系。那么耶稣怎么可能和鬼王有关系呢？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当时呢，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按这个平行经文啊，也就是弗类福音相同记载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七节啊，两处经文所记的那个人不但是哑了也瞎眼，但主耶稣呢却使他能够说话。可是主耶稣的敌人呢却将这种从神而来的能力归于撒旦，也就是别西卜，不认为呢赶鬼是神迹，所以就要求主耶稣呢行天上来的神迹。神迹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呢有记号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想要耶稣表明他来自于神的记号。那么主耶稣明白他们的意念，就反驳说，假如撒旦能够将能力给他，而他又处处抵挡撒旦，那么撒旦岂不是攻击自己吗？而且法利赛人的弟子自称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如同耶稣一样，因此法利赛人如果指控耶稣是靠撒旦的能力赶鬼，岂不是间接的去谴责自己的弟子吗？那么这些弟子也会因为这些的指控而谴责法利赛人的。接着十一章二十节，主耶稣就清楚地说，他所行的神迹表明他靠着神的能力，他正在倾覆撒旦的势力。虽然撒旦如同壮士披挂整齐随时应战，但是我们的主啊比壮士撒旦更强。借着赶鬼，主耶稣证明自己已经胜过撒旦了，解除了撒旦的武器。因此如果还要说主耶稣是靠撒旦赶鬼，那真的是愚蠢。主耶稣说，不支持他的就是与他为敌，中立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你要吗跟随耶稣，你要吗与主为敌。接着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稣就用一个被赶的污鬼重新进入之前所附着的人的例子来说明，人如果只有短暂的道德改进而没有彻底让神的灵来掌管，他的后果会更加可怜的。只有真正遵守神的道让神带领的人才是有福的，这是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所说的。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就记载耶稣责备求神迹的人，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求神迹的动机不纯正嘛。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没有别的神迹了，也就是说啊，约拿怎么样在鱼肚子三天之久，主耶稣也照样被埋葬三天，死而复活，这是当时的人可以经历的神迹。古代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人和远道而来的示巴女王尚且懂得把握机会去悔改和追寻真理，反而耶稣时代的人面对比约拿和所罗门更伟大的主耶稣以及天国的信息却顽梗不信，那么在末日审判之时 自然就要被定罪了。接着11章33到36节，主耶稣说，灯的作用呢是照亮四周，没有人呢是会放在斗底下或地印子里。斗呢是一种容器，可以盛9公升的东西。这个人的眼睛呐，就是人的灯，如果嘹亮呢，就会全身光明。同样，在属灵的领域里，人的目光也要专一的在神的身上，不要让一些恶事来蒙蔽自己。耶稣已经公开的把福音的真光展现给世人看，但是犹太人仍然要求看更壮观的神迹。问题并非是耶稣所发的光不够亮，而是犹太人的视力有问题，他们的心眼瞎了。11章37到54节就记载，主耶稣应一个法利赛人的邀请和他一同吃饭。那么当法利赛人看见主没有根据礼仪在饭前洗手呢，就大表诧异。于是主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主说他们有祸了。那有祸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受恶报和可悲可叹双重意义。法利赛人只顾身体外表礼仪上的洁净，但里头呢却充满罪污。而神原来只吩咐人从五谷酒还有油等出产当中捐上1/10，但是法利赛人呢，为了表示敬虔，连薄荷一种调味品和药材，芸香也是一种药材和菜，也捐出了1/10。那这件事情本来是不错的，可是法利赛人却疏忽了最重要的爱神爱人的事情，又贪图虚名，如同呢不显露的坟墓。当时的犹太人呢，会特意的把坟墓涂上了白漆，免得呢不经意就触到了，变成了不洁。就正如接触坟墓会使人不洁一样，与法利赛人为伍也会导致人在道德上不洁而不自知呢。那么当时一位律法师，也就是文士，就向耶稣抗议，没想到接着主耶稣就责备了律法师，也同样有祸了。耶稣谴责律法师在摩西的正统律法上另加添许多规条，但是却一点也不帮助人去遵守这些规条，反而为自己发明规避这些规条的方法。而犹太人为先知修造坟墓，表面上看来是尊敬先知，但心底呢却是拒绝先知所宣告的基督。他们的生活和先知的教训相抵触，就正如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一样。虽然神知道奉差遣的先知和使徒来到世间会被人拒绝，但神还是定义差派使者。而从远古的创世纪4章8节所记的亚伯的死，到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被杀，那因为根据犹太人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历代志呢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所以呢这些都证明犹太人的顽梗，将来呢必受神的审判。最后耶稣责备律法师，本来应该打开人的心窍使人明白律法，但是呢他们反而错误的解释，错谬的神学去蒙蔽人对律法的了解，影响误导百姓不听从耶稣的教训，不接纳耶稣的信息，把大家得到救恩知识的机会都夺去了。可以想象，当耶稣如此责备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时候，他们会有何反应。所以呢11章53节到54节就说呢，他们设谋要害耶稣。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稣的讲道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呢，十二章一节就说，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那几万人表示呢，听众啊多不胜数。接着呢，耶稣就提醒门徒啊，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犹太人呢，往往以教呢比喻罪恶的腐化作用。在此呢，主耶稣呢是指法利赛人的错谬教训和虚伪邪恶的心态。他们假冒为善，但就算呢他们在内室所说的话，这个内室呢也就是储藏室，虽然有重重的房间围着，没有人能够从外面呢啊挖掘进去，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将来呢也必在房上，这是通常公布事情的地方，被传扬开去。因为呢没有人能够躲过神的鉴察和审判的。十二章四到十二节就描述信主的人应该勇于面对逼迫。十二章四节一开头啊，主就说，我的朋友，这是何等亲切的称呼。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又是何等的安慰啊，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主说，逼迫信徒肉身的人虽然可怕，但是能够杀身且将人丢在地狱里的神，更是我们要敬畏的对象。地狱呢和阴间是不同的，阴间呢是指死人所去的地方，而地狱呢这个词原来呢是指耶路撒冷以南一条深深的山谷，名叫新嫩子谷。那么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节，还有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十九章第六节就记载，因为南国二王亚哈斯还有马拿西他们在位期间，在这个新嫩子谷呢献活人为祭，供奉亚门人的摩洛神。那么后来约西亚王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异教敬拜，就污秽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成为耶路撒冷烧垃圾的地方，这个火焰呢终日不灭，因而呢就变成了末日刑罚所在地的一个象征。主耶稣呢也说，神甚至看顾那些被人廉价出售做食物的小鸟，更何况人呢？分这个钱币单位呢，原来是价值极为低微的铜币，大概是一德拿利，也就是一个人一天工资的十六分之一。但呢，这个卑微的小鸟只卖几分，甚至不够一分，神也看顾。而我们比麻雀贵重，神当然更看重了。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勇敢承认自己的信仰。在十二章十节就提到，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是指呢把基督靠圣灵能力所行的真正神迹奇事当作是撒旦的作为。这种硬心抗拒并毁谤圣灵的人呢，因为不悔改是得不到神的赦免的。接着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提醒大家什么是真正的财宝。那时呢，有一个人就请耶稣为他和他的兄长来分家业。那么根据旧约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就列出啊分家产的一般规则，那就是呢长子可得呢幼子啊他的所分到的双倍，也就是呢长子可以拿双倍。那么通常呢这些的纷争啊是由拉比呢去解决的。这个人他很看重财产，但是呢主耶稣呢看重的是他里头那个贪呐。所以呢耶稣呢就用比喻向他讲明贪婪的结果。比喻当中的财主以追求物质丰富和享受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但财主却忘记了人生的短暂和神最终的审判啊。所以呢神就称这样的一个人，这个财主为 无知的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用语。以弗所书啊，五章十七节有翻译呢，糊涂人，就是同一个词，无知的人，糊涂人。因为呢，这样的人自以为有钱，但在神面前却一点也不富足。接着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主耶稣呢就继续的勉励门徒不要忧虑衣食生活，因为生命不仅是衣食上的满足。那么神既然看顾雀鸟，又以绝美的装饰来供给野花，连所罗门王所穿戴的都比不上这些野花，更何况神所爱的人呢？所以呢，忧虑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将信心的眼光定睛在创造万物、供应充足的神身上。我们所要做的呢，是求神的国。那么对信主的我们来说呢，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国，所以呢，我们更应该追求神国的属灵益处，不要追求那些世上物质的东西。就算呢，我们只是一小群，因为基督徒真的是世界上人口的少数，但是呢，我们却有神为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要变卖所有。这不是指呢，我们真的去变卖所有，指的是呢，我们不要被钱财缠累，因为呢，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啊也在哪里。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警醒呢？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主耶稣就要我们随时准备主的再来。主耶稣说到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就好像一个仆人等候主人一样，腰呢要束上带，这是工作的时候的装束。那么就算是等候终夜，也要继续等。如果主人回来发现仆人能够警醒，那么主人为了表示欣赏，甚至会扭转自己的身份，反过来服侍仆人呢。这对仆人来说啊，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那么十二章三十八节经文里头的二更天、三更天，那当时的罗马人呢，就把夜间呢分为四更，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而犹太人呢就分为三更啊，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七章十九节。二更天呢是由晚上九点到午夜，那么三更天呢是由午夜到凌晨，都是人呐最熟睡的时刻了。那么耶稣刻意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警醒等候他的再来。而至于那些不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八节，主耶稣继续用另外一个恶管家的比喻来警惕我们。一个有见识，也就是表现优秀、蛮有才干的奴仆，那么有时候呢，主人就会委派他管理全部的家业。可是如果他不尽本分，好好的去达成主人所托付的责任，反而是滥用主人所给的权利，浪费主人的恩典和信任，那么他将会受到主人严厉的惩罚。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也记载，主提醒门徒因着相信他，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引起分裂的。因为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把火丢在地上，那火在这呢是象征审判，火着起来呢是指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恶人的身上，而主耶稣呢也将面临当受的这个洗，这是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而人呢也将要选择接受耶稣的十字架救恩或者是不接受，不同的选择就会带来纷争，甚至呢 连家里头的人也会因此起冲突的。相信呢，这是大家都经历的。接着12章54到59节，主耶稣就要众人应当分辨时候，趁还有机会好好的把握。当时呢，巴勒斯坦地的西风呢，是从地中海吹来的，南风呢，就从旷野沙漠吹来。那么人呢，虽然能用这些的指标来预测天气，可是呢，人却认不出属灵危机的征兆，弥赛亚的降临，主受死的威胁，以及犹太人和罗马帝国将会有的冲突。这些事情对犹太人以及全人类的生命带来永恒的影响。所以主耶稣感叹人实在是太短视了，太肤浅，只看见事物的表面，却不知道现在就是这时候，也就是呢，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展开了，是人面临抉择的关头时刻了。主耶稣劝人要自己审量，不论是法利赛人如何硬心，不论罗马制度如何，甚至不论家庭的压力如何，每个人都必须按照神所定的方法来接受神，那就是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12章57到59节，主耶稣就以一个打官司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应当把握时机和对头和解，免得被官府判罪。同样，人也应该慎重思考所处的时刻，与神谋求和好，以免最终受到神永远的刑罚。接着我们进入13章1到9节，就记载正当那时，有人就将比拉多任罗马总督，管辖犹太、以土买和撒玛利亚时，因为害怕犹太人暴动，就在他们献祭之时杀了一些人，这些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的事，来询问耶稣的意见。因为古代人常以为灾害只会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但主耶稣却不同意，他提出另外一个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的事为例，指出所有人都是罪人，都必须悔改，否则都要面临可怕的结局。主耶稣也以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比喻来提醒犹太人，在旧约当中，无花果树常常象征犹太人，就算是神的选民犹太人，如果像无花果树过了3年，也就是说神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仍然不结果子，就会被砍下。同样，犹太人如果不肯悔改，把握机会归向神，也要遭到神最终的审判。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文慧实在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先预先准备，然后听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情况。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